假设我们听到许多人谈论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而我们非常困惑于听到有些人说这个人太高了，有些却嫌他太矮，有些人不满意于这个人太胖，有些人却叹息此人的单薄，有些觉得这个人皮肤太黑，有些说他过于苍白。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个解释，那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的古怪。但是也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那个人的形象是恰恰合适，或许这个听起来怪异的人才是真正刚好合适完美正常，他才是标准，他才是核心。以上这几句话是19世纪的一个英国的文学家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切斯顿他所写的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短文里面的找出来的几句话。 Chesterton 这几句话用在耶稣的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像耶稣这样受过那么多的研究、考察、比较与评论。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物里面，耶稣是以他个人为主题享受最多著作的人物。各种的语言、各种的文字、各种的媒体，而对耶稣的观察看法却是那么的捉摸不定，或者更合适的方法是说没有办法掌握。你没有办法用一两件事情把这个人的所有的人生讲清楚，因为围绕着耶稣这个人的身上有许多看起来无法调和的事实与描述。从他一出生开始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婴孩出生在马槽里。刚才我们这个剧诗班唱的诗整个的内容的核心就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客店没有地方，路加福音第二章。那是一个什么光景？我们所习惯看到的画面，不论是你在有一些教会所摆设的所谓耶稣诞生的那个画面的装饰，或者在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所看到，或者在圣诞卡的画面所看到的柔和的灯光，有些是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这个窗子进来的，有些是烛光油灯的光，他的父亲跟母亲衣衫整齐的，有些是坐在那里，有些跪在那里，然后一个婴孩包着布，一个美丽安详的气氛，一个柔和美丽甚至有点罗曼蒂克的那种味道。我不知道2000年前的马槽马房情况如何，我只知道20世纪、21世纪的时代里面，牲口所住的地方不怎么样。我没有住过马房，有一点点接近的经历。10年以前，在一个培训的场合里，是11月底，将近11月底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那年刚好非常的冷。可惜我们去的地方不够靠北边，所以没有炕。他们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说，再往北旅行30-40华里就有炕了，我们这里没有。那天晚上我们很晚被带到那个农舍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去过这些培训的地方，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不把我们引到房间里，但是引到旁边。我知道在农舍里面那是煮饭烧水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炉灶是烧煤球的。然后那领路的人马上就告诉我们说，平常的主人太太在冬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因为你们是外地来的老师，特别给你们住这里，因为只有这里晚上有热。那个煤球一直在烧，走进去的时候坐下来，听到角落有一点声音，我才注意到原来角落里面有木栏杆拦着，光线不大我看不清楚，但却听到咳咳的声音，还有鸡的声音。也是因为主人宝贝这些牲口，冬天会冻死，所以放在那里。 我们这些被特别接待的老师就在那里睡了一夜。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告诉你，那天晚上一点罗曼蒂克的气氛都没有，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味道，煤烟味，牲口的味道，牲口它身上所发出来的味道，以及牲口身上出来之后的物件所发出来的味道。我半夜就开始气喘，第二天求他们农庄的人说，把我摆在一个就算没有热的房间也好吧。马槽没吗？产妇衣衫整齐的，面带笑容的跪在这婴孩的旁边。我感谢主，我这一生中只需要见一个妇女生孩子。我所见过她生三次孩子的经历，生产之后像是被要了半条命一样。祥和吗？美吗？衣衫整齐的跪在婴孩的旁边吗？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光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冷吗？一个妇人为了生孩子使出吃奶的力量，挣扎了几个小时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她身上的冷，她发抖吗？那个婴孩呢？耶稣的出生为什么要这么凄凉、寒酸与苦楚？要让我们同情吗？那我们就错了。因为在这同时，耶稣的出生竟是隆重到必须用千年的历史来预备。我们中国人在近代史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毛先生跟蒋先生。在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先后去世之后不久，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书刊绘声绘影的描述在这两个人出生之前的一些不寻常的兆头，然后说这两个兆头，这些两个人的兆，不寻常的兆头都显示出这两个人将来会是显赫的人生。但是呢，兆头也显出来有一个要克另外一个，毛先生注定要克蒋先生。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书刊不在这两个人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出版？为什么这些不寻常绘声绘影让人叹而观止的兆头要在这两个人去世之后才有人说他晓得？耶稣却不是如此。耶稣出现之前70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弥迦，他这样子预言：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出现之后，这位掌权者其余的弟兄都要再归向他。这里讲到有一个伟大的君王要出生在伯利恒那个小小的村落，几百个人口的村落而已。再找一些，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这样子预言，他说神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有一天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讲到他出生的奇特的地方，说这个婴孩他是掌权的，他是君王，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讲到他出生的奇特的过程，一个前面那个先知讲的是出生的地方，以赛亚这个先知讲出生的奇特的过程。在更早以前，耶稣出生的1800年以前，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为他的儿孙祝福，他的儿孙就是后来成为以色列12支派的代表的这个儿孙们。他里面他提到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你是一个狮子，意思就是说犹大要是那将来治理这整个12支派的。从大卫开始，这个预言就一直成就了，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但是在雅各讲这话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冒出了一句话，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按照雅各的意思，他说犹大啊，你会享受治理的权利，一直到那真正的君王出现， 那赐平安的君王，赐平安者出现。换句话讲，雅各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说，在那赐平安的君王出现的时代，犹大要失去他的治理权。犹大人虽然在公元前第六世纪亡国于巴比伦，却仍然享受着相当充足的自我治理的权利。他在本土对犹太人，他可以制定和犹太人宗教跟文化背景的这个法律裁决，特别是生杀之权 capital punishment。 后来改朝换代，波斯的时候仍然如此，希腊的时候仍然如此，一直到哪一个时代？到罗马。到了罗马的时代，在巴勒斯坦设立巡抚，规定凡是犹太籍的官员都需要罗马来设定，不可以自己设定的。然后继续的转变，到了公元大概第十年左右 AD 十年的时候，彻底的拿走犹太人法律的裁决权。这是为什么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读到说公会审问了耶稣之后，必须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因为公会审耶稣只是虚晃一招，花拳绣腿，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利来治耶稣。犹太人的文献自己都这样记载，公元第一世纪的一个叫做 Rabbi Rachman 的，他这样子写道，他说当公会得知他们决定生死的权利被剥夺的消息，一阵惊愕悲痛笼罩住整个公会，他们用灰撒在头上，披着麻布，大声的哭喊着，祸灾归已离开犹大，而弥赛亚何时出现呢？连犹太人自己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晓得，这是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的预言的一个关键的时代。所以这里讲到赐平安者的君王出生的时代是罗马的时代，三个不同的预言讲论同一个事件，弥赛亚出生的地方，弥赛亚出生奇特的过程，弥赛亚出生 的时代背景。古今中外哪一个人的生日是这样子预备的，用千年的历史来预备他的出现，用千年的历史来预备他的生日，这是何等的隆重啊。而一方面又那么的平凡清苦。出生是如此的不寻常，这个婴孩长大之后，耶稣的所作所为也是如此，人家叫他木匠的儿子，那个木匠的儿子，解经家大部分都同意，大概耶稣谋生的也是用他的这个父亲教给他的这个本事，就是木工。一个用手谋生的人，大概教育程度不怎么样吧。但是耶稣所说的话，连那受过最严谨训练的律法师文士都无法回辩，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回答他，是整群合在一起，要用一些问题来套牢住耶稣。而等耶稣回答之后，这群人哑口无言。当这些高深教育的人无言以对耶稣的同时，你却发现耶稣所说的话并不是艰深难懂高傲的言语，他用非常浅显的字句方式，日常的事情，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农夫撒的种子，这么浅显的方式对人说话，所以贩夫走卒都听得懂，连小孩子都听得懂，都要到他面前来。他的门徒都说，小孩子太多了，小孩子太多了，不要到这里来。他们也爱听，哎呀，我告诉你各位，这实在是太奇妙的事情了。
因为你略有跟在教会里讲到教导的经验，你就会发现跟年轻人，跟那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讲到太辛苦太尴尬了，跟你们讲比他们容易得多。不是因为你们学问不够，那是因为你们修养好，就算我讲的没兴趣，你们也闭目养神，想想四十分钟熬过去就算了。年轻人不的，你头两分钟所讲的事情他觉得没有兴趣，你就已经 forever lost him。 你如果讲头两分钟讲的有兴趣，你如果不是一环扣着一环，一环扣着一环让他觉得有兴趣，他马上就让你知道，翻白眼的翻白眼，递纸条的递纸条，讲话的讲话。我们念了博士，神学院念了几个学位了，每次要去跟年轻人讲道就像上断头台一样。而耶稣说，圣经上说连小孩子都爱来听他，他所说的话不是空洞的言语，是与他的听众知道跟他们的生命有迫切关键的事情，说到他们心灵的深处。一个木匠的儿子却能够对人讲到人灵魂的深处，不但如此，对那些愿意听的人，耶稣一个也不排斥。甚至于当有人听了他的话到他的面前痛哭流涕，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不正经的女人，大概是个娼妓吧，这个女人在她的面前痛哭流涕，泪水洒在耶稣的脚上，她慌慌忙忙的拿她的黑头发长头发去擦，甚至于用嘴去亲，好让这个泪水不至于留在耶稣的脚上，耶稣都不嫌弃也不避讳，坦然的坐在那里，旁边连看的人看的都不顺眼都嫌了，这么不正经的人，这么下等的人，这么低等的人，你怎么不能够不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以测安全呢？你为了表明自己清白，你怎么能让他碰你呢？对这种人太友善了吧。
但是同时面对那些外表端庄也有地位的宗教人士、富翁、社会的领导人物，耶稣从来没有任何谄媚、巴结、讨好的言行。对这等人，他称呼他们毒蛇的种类、瞎眼的还想领人的路、假冒伪善。他有一次称呼他们说粉饰的坟墓，外边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亡与污秽。何必呢？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为什么这么不分轻重呢？为什么不留点情面呢？太凶了吧，太严厉了吧，太不懂事了吧。还有很多很多，你有兴趣你自己去看。围绕这个人身上太多看起来表面不能够调和的事情，就如同 G.K. Chesterton 所说的，有一个解释，耶稣这个人太古怪了。但也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耶稣这个人物才是恰恰合适的。或许这个看起来不寻常的人才是真正刚刚好、完美、正常、万物的标准、万有的核心。任何人对他的评论是倒过来评论那评论他的人，因为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不是他太严厉，不是他太不讲情面对着那些高尚的人，乃是我们这些世人太容易为了讨好人妥协的真理跟诚实。
乃是我们世人太多表面的工作，太少真实的内涵。对那些低下的人，不是他太友善，乃是我们这些人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其实知道需要怜悯赦免的时候，太多的骄傲与迟疑。或者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周围的人在请求我们来怜悯他赦免他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做那落井下石的人。就连他的出生也是反映出我们的需要，不是他的马槽需要美化，不是他的马槽需要同情，是我们必须看到人的生命真正的美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环境来陪衬的。2000年的历史来预备他的生成，也是为了我们的需要，不是要让我们会声会影觉得很神奇在讲这件事情，乃是说到我们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当人类看人类的现况与历史，我们活在这个表面上是如何的混乱波折与不稳定，打开 Starledge 打开电视，就希望不要看到伊拉克的消息，偏偏每隔一两天就是要出一些事情。当我们心灵的深处在说人到底活在这世上能不能有一个稳定的方向的时候，2000年的历史来预备他的生日，要对我们说在这一切看起来混乱波折不稳定的表面上，在人类之上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所命定的事必然成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最后一句话，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寻常的，其实他才是万物的标准，万有的核心。在马槽出生的耶稣，你能认得出他来吗？还是像刚才剧里面那位客店的老板曾经有一段时间无法看出来？或许更迫切更严肃的问题，他会认你吗？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今夜有人愿意认识这个耶稣吗？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低头祷告。这是基督的教会，永生神的殿，他的身体，他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如果有人你愿意表明你认耶稣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可以举一下手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我再问一次，今天晚上有人愿意这样子来认识耶稣吗？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
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教会在今天晚上庆祝你诞生的事实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聚集，也谢谢你打开一些人的心灵能够容纳你这无限奇妙的主宰。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